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请容许我在这个美好的主日的早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面对世界的黑暗。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可能你努力工作，可是你的上司或者你的同事会因为他的利益、他的立场，有意无意的来伤害你。可能你想诚信经营，可是你的同行却用各种精明的手段让你自己的经营举步维艰。可能你付了很高昂的学费，可是你却发现你的老师他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教学上面。或者可能你想学习神爱世人的心，想爱人如己，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却发现有人会因为你的语言，因为你的肤色不友好或者不公正地对待你。甚至是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我们身边放到远处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每一个角落上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黑暗。在信仰的领域当中，是拜偶像，是异端，是藐视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宗教极端主义。在世俗的生活领域当中，从政治到经济到家庭生活到两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世代的道德底线，这个世代最大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底线。你所有的事情只要是不妨碍他人的，好像都是人权，对吧？或者是当你觉得说这个事情只要不被别人发现，那么我都是可以做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那么作为神的子民，或者说作为一个渴慕神的话语的人，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想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思想这样的问题：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神为什么会容忍这些罪恶存在？或者说神有没有想过要如何来处理这些东西呢？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人类才开始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可能是圣经所处理过的最古老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对创世纪的结构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大家就知道我们刚才读的是六到八章，对吗？六到八章这个时候怎么样？所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还没有登场。所以我们通常把一到十一章这段经文称之为人类的远古时代，或者人类的始祖的时代，也就证明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古老的时代。而在那个时代当中，圣经给我们处理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世界的黑暗的问题。这个神对待罪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在诺亚的这段洪水的故事里面，神讲他如何处理罪恶的计划，是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以及一个与神同行的完全人诺亚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做了些什么呢？这也是这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诺亚的故事它是一个信息非常丰富的故事，而且重要的是什么？是它不是一个过时的故事。因为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罪恶的事情在地上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神对待罪恶的态度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追问这样的问题，说神啊，你是怎么看待世界的罪恶的？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你需要我们做什么？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只能处理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看看神对待这个世界的黑暗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与神同心，我们就不能够做好与神同行。你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在看待世界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神是怎么想的，神是怎么理解的。你有他的眼光，有他的心意，你才能够真的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做出来。那么神对待罪恶的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直接，对吗？只要对神稍微有一点认识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说神当然是厌恶罪恶的。诗篇七章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可是呢，给很多的弟兄姊妹造成困扰的大概也就是这一个回答， 既然神是厌恶罪恶的，那么他为什么又容忍罪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既然神是光明的，那他为什么又容忍这个世界存在黑暗？当我们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紧张或者害怕的，我觉得或者说不敢想下去。其实这样的问题正是神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更好的去认识他。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现实的问题，通过去解答这样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经历神或者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放心大胆的去问吧，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经历神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好 OK， 言归正传，神当然是憎恶罪恶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神对待罪恶的态度可能比我们通常想的要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六章的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其实这两节经文是非常有画面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当人类在地上败坏的时候，当人类在地上蝇营狗苟作奸犯科的时候，神在干什么？神观看世界。我们留意观看这个字，它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在看，他在很留意的看，他在长时间的注视着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漫不经心的扫一眼。那么我想啊，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都是为人父母的，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同样的情境，如果是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了，也许也英俊潇洒，可是他就在你的眼前做着各种各样的坏事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根据我多年为人子女的经验，以及在家里面这个围观家庭伦理剧的经验，因为我们家的家庭伦理剧有一个主要观众，我只是围观者。根据我的围观经验，我知道有两个反应是最基本的，对吗？第一个是什么？当然是生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肯定是生气的。那么这个不生气或者不高兴的程度呢，是取决于父母的脾气，或者是孩子就是做的坏事的这个坏的程度，对吧？但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父母一定不会光光是生气的，他的反应会很痛心，或者很惋惜，或者很难受，对吗？他一定会为这个孩子担心，因为我想所有的父母都明白，我们都明白的，做错事就是一定要付代价的。他甚至比这个孩子自己还要懊悔，还要懊恼，就说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教好他呢？为什么要让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父母的状态。那么所以当看到他手造的人，他的子女在地上作恶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怎么想呢？创世纪的六章十三节，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虽然这节经文没有提到神的心情如何，可是当我们看到神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什么？假设你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然后你在家里面或者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你对他说，你去死吧，就当我没有生过你吧。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肯定知道说这是表示父母很生气，对吗？后果很严重。所以虽然经文上没有明说，但是如果你把十一节和十三节连在一起看的时候，说明的是什么？神的怒气是显而易见的，神实际上已经是愤怒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呢，以至于他要做出一个这样极端的决定，他要把所有的人类一股脑全部撸掉，除了诺亚和他的家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很轻易的决定，不是像说小孩子在玩乐高或者在沙滩上堆这个一个城堡一样漫不经心的，他搭起来然后随随便便就可以推倒的。 神创造世界的能力当然要比小孩玩乐高要厉害很多，对吗？可是什么呢？可是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创造非常的慎重的一个神，他是非常爱惜的。因为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这样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创造过程当中，这句话其实是不断出现的。神爱惜他创造的这一切，他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既然如此的话，他就绝对不会怎么样，为了一点点小事，或者为了今天我的心情比较 low， 我就把它全部推掉。也就是说，当他决定对人类全部要推倒重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他的愤怒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以至于他要采用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手段。神对罪恶的愤怒当然是来自于他的本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这就好像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任何与我们本性相冲突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很厌烦，想避开或者想取消这种行为，对吗？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可能你对路上的那些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会很愤怒。比方说你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一个爱护环境的人，你会看到那些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会让你愤怒的。那么其实对神来说同样是如此的，耶和华的本性是圣洁的，他喜爱洁净，他厌恶一切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任何不洁净的东西都是不可以靠近他的。这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那些大祭司只有在献过祭以后，他洁净了自己以后才能够进入至圣所。或者说在我们今天，若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的话，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父神连通起来的原因。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他的眼里是容不下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审判或者消灭这个地上的罪，其实是神的本性使然。那么毁灭人类的这个决定，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神对待罪恶的态度。不过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就像父母看到子女干坏事一样，对待人类的罪恶，神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态度也不光光是只有生气。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节经文当中有两个非常值得留意的字眼，后悔、忧伤。那么对我们来说，对人来说，可能后悔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绪，或者是心情，对吗？我们通常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导致了一些我们不想看见的结果，然后我们就后悔了，早知道我不这么做了。我们会后悔是因为我们没有预见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知道我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是神会后悔吗？如果神是全知的，那么不管现在将来，他没有不知道的事情的话，如果一件事情刚刚开始，他就已经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甚至还没有开始他就知道的话，神会后悔吗？所以当经文提到后悔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后悔，他更多的是指的神心意的改变。其实我们读创世纪到这里的话，我们也明白神对人类最初是有一个计划的，有一个想法的，但是他看到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后悔，或者说神心意的变化。那么特别要谨慎的是，当我们说到神的心意变化的时候，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神变化他的心意，这个主权仍然是在神的手里的。就是人的行为他可能会影响到神的决定，但是他最终是不可能代替神来决定某些事情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说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神其实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救恩在我们身上，可是其实神并不一定要来救我们，他没有这个义务或者 obligation 来帮我们，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的决定。 神之所以施救，当然因为有他，他有怜悯的本性了。那么这节经文当中，除了后悔这个字眼，其实另一个字眼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忧伤，对吗？就是说当神在变换心意的时候，他的心，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他没有很 happy， 对吗？这里说的是心中忧伤。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也许会觉得奇怪，说神也会忧伤吗？神当然会忧伤，对吗？如果你说我们都常常说的是神爱我们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个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有感情的，他是有感受的，他的心里面是会体会到这些东西的，他绝不是那些庙里面那些冷冰冰的塑像，对吗？所以如果你觉得神爱我们的话，那么你也应该明白说神是会忧伤的。但他为什么忧伤呢？其实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忧伤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看到了人在地上做的恶，但是他对于这一切的反应却不仅仅是愤怒，就像是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女做了坏事的父母一样，他非常的痛心，他非常的痛恨自己的子女在那里作恶犯罪。但是也就像无数的这个家庭伦理剧所演的那样，即使在巨大的痛恨之中，他同时也怎么样，他依然是爱自己的小孩的。我们常说这个爱是盲目的嘛，所以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你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你就爱他，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坏人你就不爱他了，对吧？这个比喻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影响我那一代人的一个电影《大话西游》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爱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吗？爱当然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就是神为什么忧伤，就像每一位父母一样，他为他自己的子女的堕落感到痛心、惋惜和难受。那么神的忧伤呢，其实跟他的愤怒一样，也是一个发乎自然的反应，因为他不但是圣洁的神，而且他也是怜悯人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这同样是他的本性。神的这种痛心之情，其实在诺亚的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比心中忧伤这四个字更加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我们后来又读到的八章的那三节经文当中。当洪水过去以后，诺亚从方舟里出来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闻到献祭的馨香之气之后，他就想，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创世纪的八章21节到22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神在这里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心意，或者说用六章的这个字眼来说，神又后悔了。那么如果说神改变一次心意还不算特别罕见的话，毕竟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可以读到经常有这样的教导，可是如果在同一件事情上面神居然会两次改变心意，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所以诺亚的故事真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回味。那么我们要想的是，这一次神为什么又改变心意了呢？为什么神在闻到了献祭的这个馨香之气以后，他就决定不再用同样的方法，也就是大洪水来除灭人和地上的各样活物了呢？他不但是这样自己想想，而且怎么样，而且是告诉了诺亚和他的小孩，他的三个儿子，对吗？而且还非常正式的跟他们立了约，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彩虹之约。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彩虹之约的背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是神的怜悯，但是我更看到的是他很痛心。灭世以后，或者说大洪水以后，神的心里并没有快乐，整个世界都干净了，这很好，对吗？这符合他的本性，但是神并不快乐，他们并没有享受这个杀人的过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从21节到22节的经文来看，神这个时候真的是心情不太好了，他非常的不忍心，即使 这些被他消灭的人都是那些作恶的人，或者说都是那些应当被消灭的人。即使是这样，他心里面仍然是非常的怜悯他们的，他怜悯这些生命，所以他非常的不快乐，以至于他决定说，我以后再也不用大洪水这样的办法来针对整个人类。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神的态度它是一分为二的，它区分的很清楚的是什么？罪恶和作恶的人。对待罪恶，他的态度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他是憎恶他的，他是要消灭他的。可是对于那些作恶的人，尽管他们是作恶的人，他的怜悯始终都在，他的爱始终都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公义，当我们在新闻里面听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罪恶的时候，一些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比如上个礼拜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宝宝的宝宝和宝宝的经纪人的类似于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请记得我们的神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如果你是属神的子民，或者你曾经奉闻主耶稣替我们做过些什么，或者说你现在依然也渴慕耶和华的话语的话，请记得一颗做父母的心。神对待罪恶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罪恶的态度，他憎恶罪恶，但是呢，他怜悯那些作恶的人。神憎恶罪恶，所以我们应当憎恶罪恶。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44，这是耶和华的话。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嘛。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边难免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这种黑暗，这种恶，但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将自己从世界的黑暗当中分别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渴慕神的话语的人的最基本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当你清楚地知道神是如何的爱你，如何的包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我们也要努力地尝试着用他的这种爱或者包容来对待其他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作恶的人，没有谁比谁更好，或者谁比谁更圣洁。用神对待罪恶的方式来对待罪恶，这是我们唯一的原则。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比较容易了，但是真的要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却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神，因为我们并不具有像神那样的本性，所以公义和慈爱在神而言那是一个发乎自然的反应，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需要你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挣扎，不断地去求助。只有靠着从神而来的帮助和智慧，我们才能够勉强守得住的一个阵脚。因为我们不是神，若不是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圣洁公义吗？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对吗？我们受着肉体的捆绑，我们受着私欲的牵引诱惑，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轻易的滑向罪恶的时候，或者当你发现自己是多么容易被那些大大小小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诱惑的时候，其实不要感到奇怪，因为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是全然堕落的。如果一个全然堕落的人能够靠自己来救自己的话，那其实还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像神那样憎恶这些事情，憎恶黑暗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有的一个反应，不要以为那也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没有这样的本性的。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惊讶说这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或者有这么坏的人，我们会可能会感到害怕，害怕这样的事情会落在我的身上，或者落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有人用不公义的手段对待了我。我们可能会感到说很庆幸，或者有一点点庆幸，因为这样的事情至少今天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但是如果不是靠着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有多少人是真的 像神那样证悟这些事情？又或者有多少次我们是处在这样的矛盾当中的，一方面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断的在跟自己辩论说，好像这也不是太糟糕的事情了，或者说哎，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下不为例好不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这样的辩论的时候，你以为真的是你自己在跟自己争辩吗？如果你知道自己是罪人，如果你知道在你自己的里面没有清洁的话，你就应该明白，那个想把你从黑暗当中拉出来，想把你从作恶当中拉出来的那个声音，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是圣灵的提醒，是出于神的。所以你就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在跟自己争辩，乃是你在跟神讨价还价。若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所以当面对世界的黑暗的时候，其实求神给我们一颗追求公义的心，不是害怕，不是庆幸，也不是简单的愤愤不平，也不是妥协，是一颗追求公义的心。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其实也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怜悯人的心。若不是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慈爱和怜悯吗？没错，我们都是懂一点点爱的。我相信父母都是爱子女的，或者男生都是爱美女的，或者太太都是爱猫猫狗狗，先生都是爱花花草草的，都是有一点的。但是神教导我们的爱是什么呢？要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爱主，我们的神，要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爱吗？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时候，这样的爱意味着什么呢？主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罪利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44-48节，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祷告是一种行动，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其实祷告首先是一种态度。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绝不仅仅是祷告，但是祷告却有可能是在我们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之前就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祷告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才能够让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父神对所有人包括我们仇敌的那种怜悯。只有抱着这样的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我们才够 quality， 才有资格参与到神应对黑暗的计划当中去。所以当我们在工作场所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当你在学校里发现有人居然可以靠着一些手段来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当你买东西遇到奸商被人坑了的时候，或者当你因为肤色或者语言而被人不公义的不友好的对待的时候，甚至是当你看到宗教极端主义在一次一次的杀人放火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愿意为他们祷告吗？你愿意在祷告中体谅他们的处境，容忍他们所做的，并且为着他们的好处向神祷告吗？向神祈求吗？这很难，真的是很难的。因为讨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本能的反应，而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提醒，对这些黑暗这些罪恶有了更强的公义心的时候，你对这类行为的反感就会更加的强烈。很多时候怎么样，当我们意识到，哪怕是我们意识到应当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但是你低下头 闭上眼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你的心里面仍然恨他们，因为你仍然愤愤不平，因为你仍然觉得不爽。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路加福音23章34节。如果说一遍不够，就试着说两遍，如果两遍不够，就再多说几遍，直到圣灵在你的话里面听到你的真心，然后将怜悯人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舌头上为止。别人对我们所做的，其实有什么是比那几个罗马兵丁对主耶稣所做的更过分的呢？那几个兵丁一路的鞭打耶稣，让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上山，用铁钉钉穿了他的手，对吗？用荆棘做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让他血流满面。他们嘲笑他，甚至抓阄分他的衣服。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就算我们说不出别的话来，我们也可能真的是笨口拙舌的，可是就这一句话也许就够了。只要这句话真的是出自你的本心，出自你的真诚，也许我们的祷告并不会直接的改变我们的敌人，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在我们神的爱里面与他同心合意了。请记得，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做到先与神同心，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工作或者学习当中被别人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身边或者世界的其他角落正在发生着种种坏事的时候，当我们想义正言辞地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罪恶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自己并不是善。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马太福音7章4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大家更熟悉的一段经文应该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章10节，保罗并没有夸大其词。当神容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公义，而是因为他有完全的慈爱。当我们看到别人所行的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自己，你就会明白，既然我这个有罪的人也可以享受神的慈爱，今天仍然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别人为什么又应该被立即消灭呢？难道我们的神是偏心的，是不公义的吗？神既然给我们时间悔改，他必然也愿意给其他一切作恶的人时间悔改。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当我们面对世界的黑暗的时候，请相信神绝对不会放任自流。我们也要记得，神非常的乐意我们与他同工，来一同应对这个世界上的黑暗。但是在进入神的计划之前，在真的能够参与到跟神同工之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真的预备好了自己的心呢？中国人常说要戮力同心吗？如果不是同心，我们又怎么可能很好的同工呢？不要以为说只有做什么事情才叫做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要尝试着以神的心为心，以他的态度为你的态度，来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包括这个世界的黑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是我们在真的能够 跟 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之前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愿耶和华赐给我们正午黑暗的心，也亲自的带领我们为那些仍然陷在黑暗当中的灵魂祷告。让我们 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神，在你那里没有黑暗，你正无这世上一切的恶。我们也知道你是慈爱的神，从创世直到如今，若不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早已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为这世上的罪恶满面羞愧，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恶都出自人的手，都出自我们的心底。谢谢您存留我们直到今日，求您更吸引我们亲近您的话语，好叫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声音更加清楚，时时地提醒我们要效法您的公义，远离作恶，也提醒我们效法您的慈爱，怜悯一切作恶的人，怜悯那些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嘲笑我们、排挤我们、逼迫我们的人，怜悯那些降低了我们生活的幸福程度的人。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公义从您而出，怜悯自您而来，求您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